中共军事演习内幕披露，美三招令封锁台湾破局。公子审川普征关税后4000亿中国货出路在边度？陈松兴澳洲朝野誓言从中央企业重夺达尔文港，含冤狱3个月，法轮功学员生命垂危。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天是4月6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还真吃过好，我还没买贵，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了三高代谢宝后，她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单止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Katrina 亦分享了她的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宝，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2-3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自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的置顶留言。中共内斗持续蔓延，负责对台作战的核心将领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和火箭军司令王厚斌近期相继传出被查。就在此时，中共这个礼拜发动新一轮对台军事演习，伴随着大规模文宣武功，外界质疑中共有能力入侵台湾吗？台湾国安人士披露中共军事演习内幕。上报日前发帖文引述国安人士讲，台湾情报单位早已认为中共即将军事演习，甚至连军事演习中一些不合常理的安排，台湾亦通过北京内部渠道获得解释。北京消息指，中共这次大清洗幅度空前，31军系统从苗华、何卫东到林向阳等几乎无一幸免。共军内部私下称，这一轮清洗系团队全部歼灭，人心惶惶。来自共军内部消息以及国际间情报和资料都显示，习近平为转移军方疑虑，选择用台湾做替罪羊发动演习。果然在4月1日，中共宣布对台军事演习。但令人难以解释的是，从山东南的调动和文宣配合来看，共军已经筹备多时，不过就迟迟没有给演习命令。直到国际媒体戏称这个是愚人节演习后，中共军方先急忙将演习命令为海峡雷霆 2025A。 上报引述北京方面可靠消息解释话，这个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中共高层对何卫东等人的处理决策，直到3月底才大致确定军委会为避免酝酿不满，在最短时间内将东部战区部队赶出基地，仓促进行演习准备。台湾国安人士认为，军事演习期间中共文宣令人担心，譬如用卡通动画传达要攻击摧毁台湾各地的信息，让人质疑中共文宣系统心智状态。好多国家安全单位怀疑 北京核心决策圈内外压力下丧失理性判断，对国际社会构成高度风险。上报报道令人关注台湾和美国对中共内部情报的程度，这个令人想到林向阳被拉，据讲是因为泄露对台作战计划，而三月底《华尔街日报》详细曝光共军封锁台湾的五大步骤，中共亦确实一直都在演习训练封锁台湾，包括这个礼拜军事演习重点亦是封锁。自媒体人江峰在节目中讲到，中共将封锁当成大招，但美国亦不是吃斋的。大西洋理事会一篇策略论文就直接提供反制蓝图，作者杰斯拉特拉布是美国海军指挥官，他的建议是被中共知道封锁台湾是自找死路。具体分三部分，台湾自救、美国出手、盟友助攻。首先台湾要硬起身来展示我能够顶的态度，譬如增加能源储备，储备至少90日的粮食，并制定全民配给计划，加强港口安全，军事上用不对称的战法，依赖较便宜的武器，譬如反舰导弹、便携防空导弹、潜水雷和无人机群。其次美国是重点，美国海军带着商船硬闯封锁，譬如被商船换上美国或盟友的旗帜，由素雷舰开路，护航主力是美国海军，分两波，一轮贴近台湾商船，另一轮在第一岛链外监控，防中共的反介入。共军的东风 21D 和东风26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500公里，仲能够带核弹头，必须警惕。同时美国仲得动用经济制裁，捻住中共金融命脉，用网络攻击瘫痪共军指挥系统。盟友加入亦至关重要，论文估计要1000艘商船通宵工作才能够保住台湾经济，这个就需要美国的国家防御后备舰队和盟友船队配合。江峰讲，历史经验证明这一招可行。1980年代美国成功护送科威特邮轮突破伊朗封锁，伊朗最终不敢对美国动手，美国反制蓝图已经形成，中共下一步动作牵动台湾局势和全球焦点。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敢不敢封锁台湾呢？《华尔街日报》4月4日报道，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的关税高墙可能导致部分原本销往美国的中国出口商品转向全球市场，加剧冲击。美国4月2日宣布对近乎每个国家加征的新关税，各国担心中国廉价商品进入自己的国家。前记者、著名油管主播龚子沈表示，美国购买的4400亿美元中国商品，未来增加关税之后，一个是某些商品的价格会上升，另一方面，当他们失去竞争力的时候，制造商会考虑转移供应链。其他制造业的国家，譬如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将会承担更多的制造业供应链的角色。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国家会对中国商品或者是原材料进行加关税的动作。他们一方面要与美国妥协将关税降下来，另一方面要对中国设置贸易壁垒，等中国的产品不能够通过这些国家转到美国去，因为如果这样，美国亦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亦会打击到他们的制造业。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没有美国市场，中国就无法生存。川普总统的关税会打破他们的商业模式，他们需要我们的市场。川普是有信心的，原因就在于双方的贸易逆差问题，就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商品实在太少，所以中国没有办法对等的制裁。对等不到，所以说美国就可以轻易增加关税，因为美国是消费市场， 这个是他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对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施加关税，而且并不担心其他国家会进行报复。4月4号，中共宣布一系列报复措施，对美国入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川普总统回应说，北京下错棋，并警告北京会承受不起后果。中共的报复措施只会等中国受损更严重，但是中国政府又必须这样做，原因就是要给自己的国民展示，共产党是不会对美国低头的，建立出来这样一个形象，但实际上它是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生计为代价的。中美问题专家林述认为，中共绝对是打错了算盘，中国买去美国的东西，其实美国大致上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代替品，而且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有2950亿美元的顺差。那你说和美国对等地打关税，美国其实不用怕的，一起打吧，你打我 34%， 我都照样打你 34%， 这样下去收多的税肯定是美国。川普在星期三下午宣布加征关税，都讲明所有的嘢都可以谈，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都陆续出来讲嘢，向各国放风，话如果你对关税的计算方式有咩意见，欢迎谈下，唔好搞到打关税战，因为真係打起上嚟，边个都冇着数噶。除咗对美国入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中共商务部仲将16家美国公司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并表示包括三镉和锲在内的7种稀土相关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中共根本连谈都不谈，直接就出招加了 34% 关税，那关税战就正式开播了。最尾搞到点呢，就好像川普在 Twitter 那里讲的，中共自己怕青，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基本上就是双方以后都没什么生意可以做，等于中共自己主动和美国脱欧。现在这样打下去，两边的总体关税大约都在 50% 左右，还怎做生意啊？根本做不下去。现在又不可以用第三国转个圈再出口去美国，因为美国今次是连这条路都封埋，那你中国的货想卖去哪里呢？完全无路可行，所谓天作孽又可为，自作孽不可活，都是中共自己拿来衰的。川普在宣布大幅提高对40多个国家的关税时表示，自己对所有贸易伙伴没有恶意，但美国必须停止几十年来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他表示自己非常尊重中国，但中共就利用了我们，那就走着看吧。川普上任之后要令美国重新强大和顶住中共威胁，其实就好像一个铜板的正反面，那川普当然要选令美国强大这一边，在这方面落力去做。至于中共那边的威胁，他就摆明说你自己找办法吧，你搞不定没人会帮你，你有问题出来谈咯，这么多事其实谈谈下就可以解决。但是中共现在连谈都不肯谈，直接搞报复，这一搞下去，本来中共自己倒台和川普搞强大美国是两回事，但现在变到合在一起变了同一件事，这个完全是中共自己拿来的。在澳洲大选的同时，总理阿尔巴尼斯于4月4号宣布，如果工党政府赢得大选，誓将战略港口达尔文港收回澳洲人手上。澳洲政府于2015年将达尔文港租约出售给中资企业南桥集团99年，租约于2015年11月16号开始，将于2114年11月15号到期，此后不断引发国安争议。达尔文港是澳洲北部海岸线上的战略资产， 亦是几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轮换部署基地所在地，澳洲海空军基地亦在当地。就此件，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兴表示，那里离美军基地很近，中共在一带一路里面的企图心，其实在这些部署已经很清楚。所谓的一带一路，有些人叫它做珍珠项链，因为它每一个据点都是搞个港口出来，而每个港口背后都是有地缘政治的目的。特别是现在中共的航运，无论是去中东还是欧洲，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如果有一日中美真的有冲突，马六甲海峡好像就被人封死，咁中共而家喺印度洋嘅细国家起码头搞港口，其实全部都系有打算。另外仲有一个计划，就系、是、想喺泰国开一条类似巴拿马运河嘅人工河嚟代替马六甲海峡。阿尔巴尼斯表示话，十年前我哋将达尔文港租俾中共系一个错误决定。达尔文港是一个超级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国的船经过那里再去中东、印度洋，甚至去欧洲。现在中共在南太平洋那里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不只是拿达尔文港，还成日用些经济利益去诱惑南太平洋的小国家，想拿他们的港口经营权，甚至连警察权都想插手。到时如果美国和中共真的发生冲突，这个港口就会变成中共维持对外贸易的关键据点，影响很大。澳洲反对党亦表示，如果当选，他们将在六个月内收购达尔文港。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澳洲主要政党的立场一致。之前澳洲因中共在海岸附近的军事行动而感到不安，最近中共海军在接近澳洲的海域做演习，老实说对澳洲来说感受一定很强烈，因为达尔文港是2015年签了租约，租期99年，现在先过了10年左右，如果要取消，那中方就有机会会要求不少赔偿。另一边，如果这个枫桥公司不肯放手，澳洲政府其实都还有办法，可以用紧急状态或者类似征收的方式来收回个港。再加上现在澳洲国内选举搞到如火如荼，政党之间在这件事上边其实都慢慢形成了共识，想收回达尔文港的经营权。在这样的气氛下，要收回个港口应该已经是大势所趋。观众朋友，如果澳洲政府成功拿回达尔文港口，这个是一个什么范例呢？其他国家会不会效仿呢？拿回被租任出去的重要港口，譬如巴拿马运河，请大家参与讨论。湖南省长沙市51岁的法轮功学员雷扬凡去年5月被派出所绑架，遭冤判同年12月被劫持入狱，之后入狱仅3个月，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雷扬凡在中国银行湖南分行系统工作，他曾被严重的支气管炎困扰，修炼法轮功后疾病消失。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工作任劳任怨，受到领导同同事的好评。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屡遭迫害，多次被绑架，2次被非法劳教，被单位无理开除。2023年2月12号，雷扬凡和妻子被绑架到派出所，雷扬凡被劫持到长沙市第一拘留所，囚禁了8个月后先被放回家。妻子被劫持到长沙市第四拘留所后被非法判刑1年半。2023年5月14号下午，雷扬凡离开家后就遭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囚禁在长沙市第一拘留所。之后雷扬凡于2024年12月底被转入网岭监狱10监区。隔年3月23号上午，雷扬凡被送进医院，转到 ICU 病房，已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去看他， 只见佢嘴里边插住管子，一动不动，人已脱伤，点样叫佢都冇反应。当时周围遍布有警察、保安、便衣，佢家人只睇咗几分钟后，就被警察要求离开。就事件，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因立学表示，法轮功其实真系冇对社会做过乜嘢有害嘅事。讲健康效果，老实讲，真系冇方法可以同法轮功比，呢个系第一点。第二就系佢回应咗好多人一直以嚟最大嘅疑问，就系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其实好多人一世都冇谂过呢个问题，或者就算谂过，都揾唔到答案。但系学咗之后，当你真系明白咗，生活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名利。而是有一个更大的意义，人心里边自然就会很踏实，觉得生活过得有方向有意义，那种体会是其他东西都比不到人的，亦都是为什么很多法轮功的人他们会这么坚定，正正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自己内心的信仰，偏偏就是这些东西共产党最怕，因为一旦人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会那么易被政权操控。名为二十周年报告揭露了中共监狱实施的各种迫害手段共达上百种，雷扬凡的遭遇是千千万万受害者的缩影。据名为网报道，一月到三月共获知有35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离世，其中三月份有13名法轮功学员离世。法轮功学员是坚韧不屈的，面对打压，他们一直都是大义凛然，行得正企得正，心里边非常之坦荡，对共产党来讲，这样反而变成一股很强的压力。可以说共产党最终的政权如果真是倒台，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打压法轮功的时候种下了个契机，压得越紧反弹越大，结果是政权崩溃的契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